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召开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听证会；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4日至2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9月12日下午，在美国国会瑞本大楼内召开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听证会。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丹娜·罗拉巴克议员表示，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些因为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监禁的人体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罗拉巴克议员还强调，西方主流媒体没有对如此严重的事情做报道，这是新闻界的耻辱。本次听证会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及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联合举办。发言的四位证人分别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戈特曼、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并兼肾移植项目医学主任格本里尔·丹诺维奇、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发言人达蒙·诺托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丹诺维奇教授作为医学专家，讲述了他所了解的在中国不道德的活摘器官用于移植的情况，以及美国病人去中国移植这种器官所带来的道德和医疗上的巨大风险。他说，身在自由社会中的医生应该抵制并谴责发生在中国的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行为。他就美国医学界和美国政府就此应采取的措施提供了诸多建议。
9月16日，在美国特拉华州纽瓦克市的特拉华大学校园内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纽瓦克社区日，大费城明慧中文学校舞蹈队的小弟子们表演的莲花舞、腰鼓舞、扇子舞和现场的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来法轮功展位咨询的游人络绎不绝，多人留下了联系方式。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利用真相展板发放真相资料、征集民众签名等方式，重点向民众揭露了中共活体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许多民众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残暴的谴责， 以及对法轮功学员向世人揭露中共邪恶的支持。
9月15日，为了揭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包括参与迫害的北京地区的劳教所及监狱，让更多的科隆人了解真相，德国法轮功学员在科隆火车站广场前即大教堂边上申请了一次集会活动。德国的一些人权机构，曾经被关押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的一些组织和个人也被邀请发言，共同揭露中共邪党在大陆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人士的残酷迫害。国际大社成员布里杰特女士呼吁营救被酷刑折磨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秦月明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秦海龙。
9月15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伯明翰市中心的步行街举行讲真相活动，在市中心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上设立了信息台，桌子上放有中英文的法轮功真相展板和证签表，学员们拉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有的向路人发放真相传单，有的展示法轮功5套祥和舒缓的功法。一位年轻女士径直走到桌前问，你们的征签表在哪里？这位女士来自波兰，名叫阿尼加。她说，波兰以前在苏联的阴影之下也是共产国家，所以她了解共产党的本性。她对学员说，你们举行这样的活动很好，你们是在增进人们的意识，越多人了解这场迫害，正义的力量就越大，希望所有的人都来签名。
9月8日至9日，印度全球教育峰会在印度海德拉巴举行，许多来自海外的印度各地的大学的校长、学校代表、顾问以及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当地法轮功学员借机在活动期间组织了一个真相展位，专门制作了面向教育工作者的真相传单。很多人在知道真相后非常震惊，询问为什么真善人在中国被禁止，并纷纷表示要上网了解更多的真相。一些学院的院长还主动和学生们联系，希望学员们能到他们的学院去介绍法轮功。最近，学员们成功地在海德拉巴交通署开办了2个星期的弘法班，近80名警察参加了学习，并都表示非常喜欢法轮大法。
9月15日下午，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活动，抗议中共政法委书记。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责任人之一周永康于下周访问新加坡，学员们练功发正念，并打出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法轮大法好等大型横幅，向新加坡政府和民众传递着明确的讯息，在这重要的选择关头，扬善抑恶才能为民族开创美好的未来。
中共海协会长陈云林一行9月10日在台湾参观文创产业，一下飞机即遭台湾各界人士抗议，人们质疑陈云林在台湾从北到南游山玩水，是假文创交流之名，大型统战之时。据《民事》报道，陈云林原本9月11日下午参观华山创意园及松山文创园区，但因场外几百名法轮功学员、独派团体及声援香港反洗脑行动的网友一起聚集在华山创意园区表达抗议，陈云林最后以身体不适临时取消2个行程。访问团的其他成员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参访华山文创园区，但他们选择走侧门进场。据《民事纪实》新闻报道，陈云林12日下午到桃园文化中心访问，场外有70-80位法轮功学员抗议，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场内民进党县议员也拉起纸条，诉求反洗脑。陈云林13日搭机至花莲，宣花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机场联络道外接力拉出200公尺横幅，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陈云林15日在台中文创园区和国立台湾美术馆参访。上百名法轮功学员举着停止迫害法轮功、迫害真善人、天理不容的横幅，谴责中共的迫害。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40余位法轮功学员9月1日在灵州路 蓝桥翠锦小区遭中共政法委操控恶警绑架，当时国保恶警带着武警、特警以及120的救护车包围了小区，每位法轮功学员遭两名特警劫持。据悉，这些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三个地方：仁寿县看守所、黑龙潭、天利山庄洗脑班，直接由眉山市政法委负责迫害。主要负责人仁寿县委政法委书记陈红忠、综合办主任周毅、维稳办主任严克勤、访协办副主任陈志国、县公安局长胡波、国保大队许建峰、国保大队教导员黄小丽、天利山庄火箭村武装主李良军。
黑龙江佳木斯市十多位法轮功学员9月10日晚上遭到安全局、国保大队、向阳公安分局及所辖的桥南派出所、建设派出所和西林派出所的大批警察闯民宅绑架。在张淑华家绑架9人，他们是张淑华，女，约50岁，佳木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士；张淑英，女，40多岁；赵娟，女，40多岁；崔秀云，女；孙颖，女，近70岁；刘丽杰，女，40多岁；向小波，女，50多岁。一位60多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和张淑华的儿子，男，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在任淑贤家绑架6人：任淑贤，女，40多岁；王英霞，女，50岁左右；张立民，男，50岁左右；和妻子屈玉杰，女，50岁左右；刘红丽，女，30几岁，和女儿8岁。两处绑架案几乎同时开始，同样动用大批便衣蹲坑，同样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暴力闯民宅、抄家和抓人。
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志军、郭红琴夫妇、女儿李仙彤、女婿于红8月9日遭恶警绑架、非法抄家，非法拘禁25天后，于9月3日，郭红琴与女儿李仙彤被劫持到长春女子劳教所，李志军与女婿于红被劫持到朝阳沟劳教所继续遭受迫害。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林柏遭绑架，被非法判刑8年，现已被迫害至肾衰竭，全身浮肿，离期满还有4个月，东陵监狱不给保外治疗，也不允许到相关医院治疗。林柏原抚顺银行信贷科科长，2005年1月12日晚8点遭抚顺公安一处十几名警察撬开防盗门，劫持了法轮功学员林柏和王国英，抢走约价值10多万元的物资，非法关押到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判刑8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东陵监狱二监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湖北黄石新家宾馆洗脑班解体。湖北黄石新家宾馆洗脑班9月13日解体，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已全部回家。感谢同修们的正面加持及配合亲属去要人。湖北黄石610于今年9月5日在新家宾馆秘密办洗脑班，绑架法轮功学员后不告诉其家人下落。五名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曹国平、张淑芬、张香友、马少华和刘医生，其中张香友被迫害至血压升高、头疼、神志恍惚。
吉林省女子劳教所还在严重迫害法轮功学员，吉林省女子劳教所现在非法关押着近80名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用各种邪恶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新入所的法轮功学员和坚定的法轮功学员集中到一起，整天罚站看洗脑录像， 出工的收工了才让他们回监舍，让承受不住已转化的人每天做12小时的奴工，做的都是工艺品。糊纸用的胶浆袋有刺鼻的毒气，严重危害人的健康。上面规定每天劳动6小时，法轮功学员每天从7点到晚7点12小时超强劳动，来检查就停工，制造没干活的假象。食堂的伙食特别差，吃不饱，管教总让法轮功学员买食堂的炒菜，因食堂的炒菜太贵没人买，谁不买管教就训斥挖苦，这纯属是邪恶从思想、肉体、经济上迫害法轮功学员。建议长春法轮功学员给省司法厅劳教处打电话揭露迫害，制止迫害，希望得到消息的法轮功学员启发正念，解体邪恶对吉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善良老人被诬判，亲属控告执法犯法的审判长。明慧通讯员唐山报道。唐山市丰润区法院于8月20日秘密开庭，诬判法轮功学员张桂芝4年，张明凤3年。现两家人请北京律师向法院递交了上诉书，并控告执法犯法的不法之徒。丰润法院刑二庭审判长徐天鹏。今年4月4日，张桂芝老人和张明凤在丰润区丰登屋镇小郑庄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丰登屋派出所的一名便衣跟踪绑架到丰登屋派出所，关押到丰润拘留所。后张桂芝被转到丰润看守所迫害，张明凤被转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继续迫害。8月20日，唐山市丰润区法院践踏法律，无视人权，对两位善良老人张明凤、张桂芝秘密开庭判刑。两家家属得知消息后，到法院询问此事，法院竟无理地说，没必要通知家属，我们通知了张桂芝、张明凤本人就行了。两家的家属听此回答很气愤，现两家已请了北京律师向法院递交了上诉书，控告法院刑二庭审判长徐天鹏等人的不法行为。现已把控告书递交到丰润法院纪检科、丰润人大、丰润检察院、丰润纪委、丰润610。张桂芝女士68岁，唐山市丰润区老庄子镇南王庄村人，是一位退休教师。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有心脏病，98年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桂芝曾被非法劳教3年。2001年张桂芝被绑架，在丰润看守所期间，他被电棍电击、吊打、灌食迫害，灌食时被撬掉了2颗门牙，吊打时不让上厕所，大小便都在裤子里。看守所的恶警还用棒子打他的脚踝骨，张桂芝被连续折磨3天，大小便失禁，浑身青紫。在开平劳教所，张桂芝被迫害的双腿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家人接回。后来经过坚持学法练功，身体慢慢康复，又重新站起来。他把自己身心受益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世人，让老百姓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今年4月，张桂芝再遭中共绑架，而后唐山市丰润区法院无视法律，不通知家属，不让请律师辩护。8月20日偷偷摸摸的开庭，诬判张桂芝4年徒刑。在法庭上，张桂芝说，要不是我通过修炼受益，我怎么会无怨无悔地坚持修炼呢？我没有破坏国家法律，我翻遍了所有的法律条文，也找不到法轮功是邪教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告诉我，公民有信仰自由，我按真善人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做一个对社会、对人们有益的人，对这样的人判刑是有罪的。张桂芝在自我辩护时，被所谓的审判长徐天鹏多次打断，不叫他往下辩护，草草退庭。张明凤女士60岁，唐山市丰润区老庄子镇沙武庄村人，1998年修炼法轮功，修炼前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手疼、关节变形、心慌、神经衰弱，经常夜里出不来气儿，憋得突然坐起来，干活都很费劲。通过学法轮大法，身体明显好转，一样样的病随着修炼修心都不翼而飞，而且还主动积极帮助他人。张明凤女士在村子里主动担当看井工作，整年负责看两个井，都分文不要。打井时从乡亲们的田间地头过，大家都要钱，只有法轮功学员张明凤家不要。她处处事事按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人，为别人着想，与他人方便。她还主动给村子的孤寡老人送饭，时常给老人接水，大雨天也不例外。他还主动开着拖拉机给本村乡亲除土豆，不要一分钱。外村人都知道他心地善良，也经常找他帮助除土豆，他都是很爽快的答应，也同样不要一分钱。全村人都说他学大法不但身体好了，更爱帮助别人了，都很认可他是个好人。
本周2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0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一个护士长的经历，这年头谁还入党啊？黑龙江某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长和她的丈夫、孩子一家三口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亲眼见证了很多亲人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2004年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以来，这一家三口人立即表示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组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生在护士长身边的真实故事吧。一、护士长抵制唱害人的红歌。2011年10月初，邪党逼迫老百姓唱红歌，下令如果哪个单位不参加，就要怎么怎么样。护士长知道谁去唱就是害谁，不但自己不去，也不能让身边同事受害，因此跟科主任商量，咱科工作太忙，岁数大的唱不动，年轻人都走了，工作谁干呀？咱们面对的可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最后这个科谁也没参加，也没受到任何批评。护士长心里明白，虽然自己不学法轮功，但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转法轮书里句句是真机，平时他也诚实做人，善待科室里的每一位同事，大家都很尊敬他。二、未入邪党的人难过。护士长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用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由门翻墙软件浏览动态网，他不但自己看，还把软件传递给周围的同事。平时大家工作之余谈论的都是动态网上的新闻，大家一致认为翻墙才能看到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真实消息。一次单位组织青年人入党，让护士长的丈夫发言，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准备向着雪旗发毒誓的年轻人说，嗨，我真替你们难过，这年头谁还入党啊？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中国人自古讲善恶有报，并一直承传了几千年，几千年来也流传了无数的事迹，但在邪恶江泽民勾结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后，有的人受谎言的迷惑和在权力和名利的诱惑下，忘却了古训和法轮功学员的一再忠告，参与了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最终受到天理的报应和惩罚。请听三条恶报案例。
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社区书记车祸毙命，警察头部重伤。8月25日，陕西省宝鸡市光明社区法轮功学员杨景民被宝鸡的恶警抓走，同时被抄家。然而就在当天， 恶意举报杨景民拥有真相币的光明社区的书记刘长荣和社区警察张小文遭恶报，遇车祸，刘长荣当场毙命，张小文头部重伤。杨景民，男，47岁，家住宝鸡市光明路，学法后身心受益，被左邻右舍称为最好的大好人，在光明社区开一家杂货店。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大法的形势下，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大法受益者，向身边所有善良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一天，光明社区的书记刘长荣在杨景民所开小店买烟找钱时，发现钱币上有大法真相内容，于是就把社区警察张小文叫来，两人一起把杨景民带回派出所问话。两个恶人听不进杨景民慈悲善言，执意将钱币和这一番好意相劝的事上报，导致杨景民于8月25日下午被抓，杨家被抄。同一天，刘长荣和张小文在向去协党报告的途中汽车追尾，刘长荣当场毙命，张小文因在后排座并系了安全带，头部重伤。邪恶之徒不听劝，害得自己进黄泉。
山东临沂市蓝山区公安局局长薛洪民遭恶报殃及其子。薛洪民是临沂市蓝山区公安局分局长，屡屡参与了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的儿子刚上大学一年级，是山东法治大学的学生。2011年夏天放假，薛洪民的儿子和同学刚喝完酒就去楼前洗澡，一头扎进去就没有上来。他儿子的同学被别人救上来，等醒了酒后说水里面还有一个，等把薛洪民的儿子打捞上来已经死亡了。后来他老婆离他而去。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警察王文坡遭恶报殃及其子。王文坡，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九曲派出所警察，积极配合当地610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2000年，河东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又被非法关押在九曲镇联合办继续迫害。派出所和联合办相连，王文坡有空就到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口出脏言，不堪入耳，想打谁就打谁。无论在哪里，王文坡只要见了法轮功学员，就问还练不练，并从腰里摸枪，极其嚣张地大叫，你再练我枪毙了你，吓得路人都目瞪口呆。2008年6月，他18岁的独生子在河边和同学玩溺水身亡，王文坡当时昏死过去，醒后大哭。也许在事实面前，王文坡这些人能够幡然醒悟，邪恶江某某下令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等恶毒灭绝政策，其实是诱惑公检法人员卖命的邪恶谎言。天理中没有作恶不报的理。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去病得平安，从车祸、地震、险情中转危为安。中华神州自古以来承传着神传文化，在法轮大法遭受中共严酷迫害的现实面前，人若能分正邪、明善恶、诚信真善人，那不就是佛性吗？就像金子一样发亮，就可以得到高级生命的呵护。
触电后恍然大悟。我叫铁山，今年36岁，在辽宁省凌源市的一家医院当电工。今年7月24日上午，我在检查线路和设备时触及380伏的电线，双手被紧紧地粘在电线上，身体发麻，不停地颤抖，室内的医护人员吓得不知所措。在这关键时刻，我脚下踩的电机突然向一边倒下，我也随之倒在了地上，这才摆脱了电线，保住了命。当时吓得面无血色。事后检查，除左胳膊小臂处有一条变紫了外，浑身没有一点烧伤。我也觉得奇怪，前年有人被250伏的电压击中当场死亡，可我被380伏电压击中却没事儿。同事都说我是命大。一位练法轮功的朋友来看我， 听了事情经过之后跟我说，是法轮大法保护了你，因为你有善心，经常听大法弟子给你讲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明白电视媒体的宣传都是给法轮功造的谣，非常同情法轮功学员所经受的迫害，大法材料你都经常看，也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嘴脸，退出了他的一切组织，所以危难来时才能得到大法师父的护佑。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是李大师救了我，我从心里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
遇难时想起奶奶告诉我的话，我今年24岁，家住在黑龙江省华南县的一个乡村，我奶奶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以前奶奶告诉过我三退保平安，我就退了，平时我上奶奶家，奶奶时不时的就嘱咐我心里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从小到大头脑中灌输的都是无神论，所以每次奶奶告诉我我就笑。今年7月1日，我开一辆小微型车去县里，路上突然翻车，就在一刹那间，我脑中一下反映出奶奶常常叮嘱我的一句话，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我在心中连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车翻了两个个，折进沟里，车报废了，我却安然无恙。我现在真的相信法轮大法是真好，在此谢谢大法，谢谢大法师父，希望世人都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能保平安。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9月15日，美国旧金山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1000多名来自美国西部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20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在学好法、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多位学员谈到了在媒体工作中、在推广神运中、在中国城向华人民众讲真相中如何向内找、信师信法更好的配合，以及在当前政法形势下如何更大范围救度众生的体会。此前14日，学员们于傍晚时分聚集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善良的世人了解真相，关注中共对法轮功惨无人道的迫害，制止中共迫害。
9月15日，澳大利亚悉尼北部重镇 Chatswood 市政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以弘扬多元文化为主题的春季盛大游行活动。本次活动有58个不同族裔的团体参加了游行庆典，在社区活动中多次获得褒奖的悉尼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也参加了本次活动。主持人对法轮功团体的赞扬让两边的观众热烈鼓掌致意，人们不停地摄像拍照留念，或与乐团合影，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
9月8日，美国南达科他州的苏福尔斯市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道旁文化节活动，近10年来法轮功学员几乎年年都参加这个活动，今年要求学功的人比以往还要多很多。法轮功学员当天早上7时许来到指定的展位，布置好后，学员们有的连续演示5套功法，有的与络绎不绝来到展位的人们交流。
9月7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学生活动日，学生俱乐部纷纷设置展桌，介绍各自的社团。哥大法轮大法学生俱乐部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展桌上纸折的莲花和中文、英文、韩文的法轮功简介吸引着哥大各个学院的学生，这些学生有些是对学习打坐感兴趣，而大多数是以前听说过法轮大法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希望了解更多详情。俱乐部成员介绍了法轮大法，还帮助学生们签名，督促美国国务院要求中共当局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9月15日的这个周六，美国威斯康星州最大的城市密瓦基市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富人区的瓦瓦托沙农夫市场，市场管理委员会特许了一个摊位给法轮功学员，希望法轮功能够给当地的居民带来身心的健康。在众多的摆满了新鲜蔬果和各式食品的摊位中，法轮功的摊位别具一格，有一位女士很久就知道法轮功，连连说 没想到今天这么幸运，无意中得到了自己很想知道的东西。他要求学员写下联系的方式和练功的地点。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有一位绅士打扮的人一看真善人，他情不自禁地说，这三个字太好了，现在的美国社会太需要真善人，特别是这个人。有多少美国人能做到这个人呢？这个人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学员告诉他，全世界都需要真善人，如果每个人都按真善人来要求自己，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的美好。他完全赞同学员的观点。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怕心，消除间隔，共同提高。怎样走向整体，成为一个坚不可摧、金刚不动的整体？这得需要每个个体提高，共同去圆融配合整体，因为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师父在法中要求我们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下面我就谈一下我是如何配合共同提高的两个小例子。一，去怕心，消除间隔。前几年我的怕心很重，不是一般的怕，就是怕得很厉害。当时我就认为我的根本执着就是怕，你越怕的时候，这个怕的因素就经常制造出一些假象来吓唬我，吓得我那几年走到哪儿就觉得没有安全感。由于这个怕心牵制着我，那几年活得真是太苦太累了。在2008年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特殊原因，我和一位老年同修住在了一起。这位老年同修对我很好，由于我那时的状态很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就表现得很不自然。时间长了，我们两人就有了隔阂。有一天晚上，他家门口外边有两辆警车，一边一辆，这位老同修就告诉我说，你要注意点，门口外边有两辆警车。他说完就上学法小组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也清楚，今天出现的假象是冲着我那个怕心来的。可是我一个人在家就很怕，就开始发正念，因为心里总放不下，越放不下这个怕心就越强。后来有些坐不住了， 我就想还是先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这时我就给这位老同修写了一个纸条说，大姐，我走了，晚上不回来了，屋门的钥匙放在了窗台上的一个地方，锁上门就走了，就去了很远的一个同修家住了一个晚上。这一晚上几乎没有睡着觉，就是一边向内找，一边发正念，清除自身空间场的败坏物质，以及形成这些败坏物质的一切因素，以及形成怕心的因素，再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共产邪灵。一晚上经过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清理，感觉怕心渐渐小了。第二天上午我就打工干活去了，下午我又回到了老同修家。老同修严厉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怕呀？你晚上上哪儿去了？我问了邻居一下，昨天晚上那两辆警车是来看对门某书记娘家的，听后我心里才亮堂。过了两天，我们俩又发生了矛盾，因为两个人都需要去人心，提高心性，所以就会有矛盾产生。这次矛盾来得十分尖锐。事情是这样的，隔麦前的一天，我准备回老家一趟，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带上100多份的真相资料，或者一些不干胶。这天老同修帮我叠完资料后，我收拾完刚想出门走，忽然抬头看见老同修屋里前两天刚腌的一盆糖醋蒜，盆底下漏出了水。我就惊讶地对老同修说，你腌糖醋蒜的盆子漏了。老同修吃惊地说，不可能吧。说完他就赶快过来看了一下，果真漏出了水。我又赶快端起盆子仔细地看了一下盆底，一看有四个小小漏眼，米粒大小。我又接着对老同修说，你赶快向内找。由于要回家时间关系，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向内找自己，因为这段时间我的状态不好，也给老同修带来一定压力，所以这两天两个人都感到心情沉重压抑。我也想尽快改变我的状态。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从老家回到了老同修家，推门时他听见门响就问，谁呀？我说，我回来了。进屋后老同修就气冲冲地对我说，我以后再也不腌蒜了，我这个铝盆子是新买的，因为腌糖醋蒜把它弄漏了，你让我向内找，我也找了，也没找着问题。我又问了两个老同修，人家说你说的不对，这跟向内找没关系，是因为铝盆子里不能放醋，是醋腐蚀了这个铝盆子才使它漏的。老同修越说越来气，最后说，你去租房住吧。我说行。当时听了这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一定出去租房住，可是由于那时怕心太重，找房子住也很小心，租房又怕查房，还想找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住，所以也需要个时间。可是当时两人的心理压力都太大了，所以决定明天一早就走，先离开这里，好让老同修减轻一下心理压力。我一晚上没有睡着觉，心里难过极了，想着明天先去外地同修那里住两天，交流一下心得，也许好受一点，回来后再找房子。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一下我的东西，对老年同修说，不要再生我的气，怨我了，麻烦你了。说完我就走了，一路上向内找自己，恨自己修得太差劲了，以后不能再给同修添麻烦了。从此以后自己租房子住，一边打工一边修炼，决心修好自己，坚决去除你这个挡在我修炼路上不能使我提高阻碍我救度众生的怕心，我一定要彻底清除掉它。我要提高上来，首先学好法，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法力也渐渐的清晰了，在不断的做三件事中，真正在实践中，实修自己中，每次怕心出来时，我就及时的排斥它，抑制它，灭掉它，再加上平时高密度发正念，因为怕心不是我，不能在我这个空间场里待，就这样不断的清，怕心逐渐变弱了。平时我也很注重清除自己空间场存在的问题，以及形成怕心的物质因素， 通通清理掉，在不断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及共产邪灵。每当干扰出现时，就这样清除它，久而久之怕心小了，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了。在这一段法中，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在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在观难面前，只要坚定正念，敢于去突破它，就会破除旧势力的干扰假象。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断排斥不正的思想念头，平时形成向内找的机制，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凭着这样的正念一步一步走过来了。现在我再说一说和那位老同修的故事。有一天中午，我刚走到老年同修家门口，同修一眼就看见了我，高兴地说：你可来了。两个人在一起又经过交流切磋，各自向内找，间隔彻底的破除了，从此两人都提高上来了。现在我和这位老年同修不但没有一点间隔，而且两人还配合得非常好，在做三件事上配合得十分默契。老同修正念很强，在做三件事上也很积极，也很认真。无论是配合整体发正念，还是做其他项目，每次需要他整体配合时，他都是义不容辞。二，圆融学法小组共同提高。五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老年学法小组，经过学法交流得知，几个老年同修他们对法都很坚定，三件事做得也不错，就是由于文化低，有的还没有文化，就是他们学法太慢，造成法理悟不明白，影响提高，后期经文都学得不多，明慧周刊也读得很少很少，这也是造成他们法理不清晰的原因。所以有时遇到问题不知怎么去解决去面对，有时观难来了也不能及时悟道，所以有时总是过不去，又造成矛盾不断，不会向内找，只看别人的不足。如果法学得好，法理就会清晰明白，再加上经常看明慧周刊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同时参加集体学法小组，这样的话遇到问题就会按照师父的法理来要求自己向内找，这样问题容易解决。例如前几天我去老年学法小组，有两个老同修闹了矛盾，都找对方的不足，不向内找，所以矛盾激化的也就越大。听了他们的各自意见，我就开始给他们读明慧周刊。读第一篇交流文章后，两个同修都笑了，明白了，他们说这篇文章说的就是我们俩。又接着读完了整本周刊，他们的矛盾也就烟消云散了。我从中体会到了，如果法理不清晰，遇到问题就不知怎么去做。但是有一点，如果法理清晰，一定要用法理对照自己，修自己，不能用法理去对照别人，修别人。那样的话，那就等于向外找了，这样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变得更加糟糕。通过和老同修接触看到的问题，我是这样做的。每次参加老年同修学法小组时，我读法时或给他们读周刊时，读得很慢，并且每个字都读得非常清楚，一定照顾老同修的速度，让他们听明白才是真正的目的，才能达到共同提高的效果。并且每周明慧周刊上的交流文章，我都尽量给老年同修念一遍，他们听完后都清楚明白，而且都听得很认真，没有一个犯困的。每次学完法后，我再和老同修一起在法上交流切磋，这样一来，几个老同修法理也逐渐的明朗了，遇到问题也慢慢的学会向内找了，这样这个小整体就渐渐的提高上来了。现在正法进程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为什么邪恶还没有被清除完，他们还在行恶，就是因为邪恶还有生存的空间。在哪里？我个人认为主要在大法弟子的间隔中、人心中、执着中。师尊在《弘验二别哀》中讲：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所以我们应该遇到问题向内找，消除同修间的间隔，同修之间共同圆融配合，形成一个坚不可摧、金刚不破的整体，邪恶就会荡然无存。从法中还体悟到了，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以法为大， 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去圆融法，达到整体共同提高升华。在最后正式法的有限时间里，我要抓紧修好自己，因为自己还有许多没修去的人心执着，比如显示心、妒忌心、私心、埋怨心、正视自我的心、不让别人说的心，以及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和后天形成的不良习惯等等，这些都需要尽快彻底修掉，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圆融师尊所要的，在整体中共同提高升华。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夜，泪水啊，再一次洒满胸前，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
Thank you.